新闻，
跟着少年报导者一起打开通往世界的任意门。
处理肉品的人
可以拿到些菜
名，大家集体行动。少年报导者，边个同你读新闻？
行政区不是他们的户籍，原住民的共管会和民族议会制度，泰雅文化没有头目，面对传统领域的纠纷的时候，通常会请邻近部落有声望的人来调停，令争执的双方面对面坐低下来讨论。这项泰雅族寻找真相和解的仪式被称为士巴黎。在传统领域争议入面，士巴黎的功能被行政院原民会的争议事项审议小组取代了，而且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泰雅族青年林海恩解释，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和治理方式，为什么现行的社会制度套用在部落并不适用。部落传统领域变国有地，总统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原住民是台湾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但是从日治时期，日本总督府就无视山地原住民部落的领地，将台湾山林视为无主之地，全都划成国家资源。随后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后，继承了日本的山林政策，令到这些原本属于部落的土地变成国有地。原住民族人如果要使用祖先的土地种植、狩猎、采集植物，反而必须受到各项法规层层的限制和禁止。2016年8月1号，当时的总统蔡英文曾经公开向原住民族道歉，表示等我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湾这一块土地400年前早就有人居住，这些人本来过着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领域，但是之后在未经他们同意之下，这块土地来了另一群人，指的是日本人和国民政府。历史的发展，后来这一群人剥夺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令他们在最熟悉的土地上面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同时设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宣誓将同原住民各族代表共同面对历史课题，对等协商后续政策方向。原民争取传统领域，找回翻家的路，台湾原住民人口大约589,000人，占了台湾总人口 2.5%。 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历史都是起源于土地，长期以来的原住民运动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争取土地权益，找回一条翻家的路就是族人最大的诉求。2016年原住民基本法下的指法，諮商取得原住民部落同意参与办法，简称諮商同意办法，以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陆续修法完成，赋予了各部落基于过去生活范围划设传统领域，以及外人在传统领域土地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育和学术研究时行使諮商同意权的权力。且现行的土地划设办法仅限于可被依法确定的公有地。事件一：南澳碧喉温泉开发案，依法行事反而引起部落矛盾。林海恩是宜兰南澳碧喉部落的泰雅族青年，他最甜蜜的童年回忆就是和长辈拿着个铲去到南澳北溪的溪谷寻找野溪温泉，只要踩到温温的沙，大家就会开始用力刮，直到泉水涌出来。 從小在那裡玩，記憶中裡面的野溪溫泉，直至到近年經歷了政府和法令的認定，被視為原住民傳統領域裡面的觀光資源。2010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核定碧喉溫泉的整治經費，2019年3月完工，經歷了關係部落認定諮商同意，2022年正式開始營運。但2023年7月碧喉溫泉營運廠商考量設備、成本和地方溝通的因素而解約，由縣政府管理營業。而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在開發原住民傳統領域裡面的資源的時候，必須要取得原住民族或者部落的同意和參與，保障原住民可以分享開發的利益和權益。為了尋找新廠商，近半年碧喉部落已經開了3次部落會議，每次部落會議公告召集都是因為人數不足而解散，不斷重新來過。碧喉部落成為媒體報導裡面難以擺平的部落勢力，為什麼呢？嘉義縣崔族獵人協會的總幹事吳宇豪解釋，原住民的文化裡面，家族和部落是最基礎的生活單位，直到日本的人類學家在台灣開始進行研究調查，台灣的原住民先有族群的分類。族群和部落就好像學校裡面不同的班級，每個班都有自己的班規，但從外面看就是一間學校。由於狩獵、漁獵的需要，在不同段的森林、溪谷，各個部落和部落中的家族都會有默契地區分使用範圍，而碧喉溫泉正正是在碧喉部落的傳統領域之中。原本前任的鄉長將碧喉部落劃為碧喉溫泉的唯一關係部落，但是下一任鄉長認為道路交通亦都屬於觀光資源的開發，因此將相鄰的金鱷部落一同列入碧喉溫泉的關係部落。林海恩這樣向少年報導者說，原住民部落自日治時期就被迫強制遷移，以及往後各次天災的集體遷移裡面位置不斷移動，如今在同一個行政村裡面，經常會有數個部落的族人和漢人混居其中。碧喉部落和金鱷部落其實屬於不同的聚落，但是目前兩個部落的行政區上面都屬於金鱷村，所以開啟兩個部落對於溫泉是屬於哪一個部落的爭執。原住民不是難搞，但傳統討論機制被消失。林海恩就讀台灣大學研究所，是部落中高學歷的年輕人。碧喉溫泉開發案的說明會、公聽會、部落會議，他沒有一個不參加。通常我們都會知道哪個地區在哪個部落的傳統領域，即使到了現在，我們去到其他部落的溪谷玩，如果在溪中捕魚，被當地的族人看到，亦都會被冷眼看待，這個是刻在骨頭裡面的記憶。林海恩這樣說，即使到了今日，仍然不時有人因為闖入傳統的領域採集資源而發生衝突，輕則互相斥喝，重則大打一交。以泰雅族為例，他們會以士巴黎儀式來和解，就是請鄰近部落有聲望的人來邀請雙方共同面對真相，回去最初彼此和諧的狀態。但是現在士巴黎被行政院原民會的爭議事項審議小組取代，結果就會造成雖然找了原住民參與，但是根本不是，亦都不認識當地部落的人。原民會找了兩個部落的代表去台北開會，審議小組另外還有學者專家、主管機關、族人代表一起參與討論，族人代表卻是找台灣西部的泰雅部落，西部的族人代表也很納悶地跟我說，為什麼不找你們附近的部落，為什麼會找我們來參加呢？ 林海恩说，族人不好意思去开会做主，帮两个部落裁定温泉归属，最后审议小组的结论只有请县政府和乡公所回去加强协调。咁就造成呢单案，从温泉归属、同意营运到厂商招标，碧喉部落一直喺度举行部落会议，但系自2019年以嚟年年开会，导致族人弹性疲乏，如今部落会议不断难产，公部门嘅机制同埋法令无法解决争议。台湾的原住民族群希望能够结合现代和传统的讨论和决策机制来处理公共事务，例如排湾族的头目制度、被南族的年龄组织和会所制度，有些部落亦都拥有部落会议相似的长老会议等集体共议制度。我有时在这里想，在开会的时候，我经常和其他人不断地解释转译内容，有时候甚至会开会的时候看到一本又一本的资料，资讯转译的落差不能够太大，集体决策才有意义。林海恩说，如果其他部落没有好像我这样的年轻族人，那又怎么办呢？一定要有人帮忙解释内容。林海恩忧心，行政体系必须按照规定的期程办理作业，公所、县政府、原民会、厂商都是不同的外部力量，当他们陆续进入碧喉温泉的时候，我们都会担心外人怎么看部落的人。加上经历数年的抗争，很多族人听到部落会议都会觉得是闹交的地方，担心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而讲到发展，公部门都离部落太遥远，对部落来讲，成日感受到的是愤慨。碧喉温泉案不是特例，其他部落都发生过，例如2019年资本光电案，被南族的卡大地部部落在消极抵抗拒绝召开部落会议的情况下，台东市政府仍然代位召开部落会议，导致后续司法争议。林海恩说，唔通呢几年陆续发生咁多案例，唔应该足以修订指法或者形成新规则咩？事件二，大坪林部落及日月潭孔雀园 BOT 案，被退出原住民区的少族部落。有些原住民部落甚至连部落都不被承认，有些被退出原住民地区，议会政治亦都保障不到他们的权益。2002年，原民会报请行政院核定25个平地乡镇和30个山地乡镇为原住民族地区，但是只有身处于原住民地区的原住民部落才会被认可为部落。位于南投水里的少族大坪林部落，因所在地的乡镇并不具备原住民族地区地位，无法依法召开部落会议，在行政体系被称为大坪林坠落，所以连政府相关开发政策的参与权都没有。少族总人口只有800多人，世居日月潭周边，目前主要分布在南投县鱼池乡的日月村伊达郡部落和水里乡的大坪林聚落。鱼池乡属于平地原住民区域，因此伊达郡部落享有部落公法人的地位，看落好像比大坪林的原住民有保障。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南投县政府等单位现已委托民间兴建营运日月潭孔雀园 BOT 案，县政府和鱼池乡公所因为不满伊达郡部落申请将鱼池乡划设为少族传统领域，向行政院诉愿会提起诉愿，随后在乡民代表会中提案通过，向行政院建议将鱼池乡退出原住民地区。虽然行政院还在持续沟通，但是就显示地方议会对于部落的法律地位有影响力。 鱼池乡长陈锦麟当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乡入面有15000名汉人，全乡发展，但都要睇住鱼池乡内只有300多人口的少族脸色，就是为了避免群族对立加剧，先会提案。由于现行的地方制度法规定，原住民人口超过1500人，先可以在乡民代表会入面拥有一席保障名额。在数人头的选举入面，少族无法与人数上万的非原住民群族竞争，导致少族的声音无法透过乡代会代议。行政体系和议会体系有时反而侵害了原住民的权益。事件三，雾谷雾鱼封路案，太鲁阁族保护生态反被告。2014年，花莲秀林知名景点雾谷雾鱼所在的太鲁阁族同门部落，为了抗议因为观光衍生的垃圾停车乱象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经部落会议决议封路，并且按照习俗烧狼烟鸣枪召唤祖灵，但是就导致9位族人被旅游业者提告妨碍自由、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涉及恐吓等罪。原住民不同的族群，各个部落都有属于自己的习惯法，规范住族人的日常生活。例如在太鲁阁族入面，加牙是该族文化入面一种社会规范，是维系族人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戒律，亦都是最具束缚力和约束力的。但族人在山入面的实际生活，除了加牙外，还必须面对国家公园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森林法等数十种不同的法规的限制。台大法律学系讲座教授黄泰星的研究指出，汉人经历传统社会至近代国家的转型，将既有的风俗习惯渐渐转化成为法律，但这样的转化并未发生在原住民族的社会里面。原住民族虽然成为政治和法律上的主体，但是亦有不少法律基于保障原住民族集体性权利而修正或者制定，但执行上仍然有很多缺陷。唯有国家法能够适度尊重或者纳入原住民族法律文化，法的统治先有它的意义。寻找共存机制，从共管会到已有9族成立的民族议会，参考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国家公园和风景区和原住民的共同管理制度，台湾的部分行政机关沿引共管会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和原住民族部落团体依照传统文化和需求，凝聚族人自然资源管理利用的想法，发起筹组共管会。例如屏东的排湾族沃海部落和屏东县政府合作管理阿朗一古道，于每年7至8月关闭古道，令土地和生态环境减少人为破坏。不过共管机制通常在组织严密的部落比较容易落实。少族在2005年组成少族民族议会，以族群为中心凝聚共识和行政体系对话。少族民族议会议员高荣辉解释，少族民族议会由7个氏族各推选出1到2位议员，两年一任，加上两位世袭的传统领袖组成，另有两席保障名额给大平林的白姓和单姓。民族议会建立在少族共议制的社会制度上，传统领袖后人亦都能够一同参与民族议会的决议，了解族人的意向。不过由于民族议会目前仍然不具法律地位， 民族议会决定的事情，往往仍需透过邵族文化发展协会或者伊达邵部落的部落会议执行。目前台湾16个原住民族中，已经有9个成立族人自己的民族议会，最新成立的是原住民第二大族群排湾族，在2022年8月成立排湾族民族议会。排湾族民族议会筹备会的总召集人、成功大学地球科学系副教授洛佳六珀灵岸指出，民族议会是在部落之上创造一个平台，等国家和族群、族群和族群、部落和部落间有一个彼此对话的空间，凝聚更大的共识。2023年9月，邵族民族议会决议，由于邵族的发音系统没有 O 的发音，向原民会申请将族名从 THAO 更名成 THAU， 就是民族议会近期推动的其中一项议题。老海族的民族议会是起源于老海族的巴兰公主传说。老海族民族议会秘书长、成大考古研究所教授台邦萨沙勒提及，当时族人讨论究竟巴兰公主源自哪一个部落，促成探索老海文化的契机。2017年，老海族民族议会正式成立，至今已经迈入第三届。老海族传统上有头目制度和阶级制度，一般部落头目并不会投入民主选举，但民族议会采用各部落推举的方式选出代表，在部落文化和平地的社会制度间取得平衡，令到民族议会具备全民族的代表性。举凡公告传统领域范围、小米服育、自东南亚引进象征老海图腾的云炮等等，都在老海族民族议会报告向族人寻求建议，征求同意，期待更能代表原住民的公共参与机制。洛佳六珀灵岸指出，过去虽然部落拥有諮商同意权，但很多时候在事情发生都是被动接受或者拒绝，没有办法进行更广泛的讨论，或者只是扮演諮询的角色。民族议会的成立可以针对族群的权益，例如传统知识的智慧财产权申请、传统领域利用的规范、专营正义的推动等，主动向政府、民间单位协调。台邦萨沙勒提到，民族议会的概念源自于美国和加拿大，该地的原住民组成民族议会，对内互相协商，对外和政府、民间团体沟通，这个概念影响了台湾的原住民走向当前制度的另一种选择。但排湾族民族议会和老海族民族议会都刻意不申请成为社团法人。洛佳六珀灵岸认为，排湾族民族议会和政府的关系并不应该是现行法律框架入面管理和被管理的角色，而是和政府协商共同处理民族自治议题的伙伴。2024年参与立委选举的布隆族人萨翁安在受访时不断强调，绝对不是成立一个协会或者民族议会就可以代表一个族群，而是应该有更多时间讨论，凝聚内部的共识，去找到一个当代能够扩大参与、凸显群族主体的公共参与和机制。本篇报道由 Pat 录制。